医药大小事，凯文药师关心您，跟你一起分享工作上的大小事。
Hello， 又到了周末美好的时光，这周你工作顺利吗？心情愉快吗？期望你跟着我们医药大小事的节目，享受一个放松的周末夜晚，也祝你今晚有个好梦。最近我很喜欢一段文章，分享给我最亲爱的听众。人的磁场很重要，多与善良的人同行，让自己的内心充满阳光，多和勤奋的人携手，让自己变得自律，多和真诚的人同路，让自己的世界没有欺骗，多和正能量的人来往，让自己变得坚强，永远记住和优秀的人为伍，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远。
我在医院的责任是让新鲜人有一个很好的工作环境，
对，
然后毕业之后来到工作环境很好的地方来上班，
嗯，
我要创造很好的那个条件跟薪资跟位置给他们工作，
嗯，
但是倒过来我现在到学校的时候不一样，我要准备好一个有专业的那个药师出去面对这个工作的环境，
对，没错。
所以以前我是创造环境让新鲜人来工作，
对，
现在我是培养有专业能力的新鲜人出去接受这种的挑战，
对，
所以是相对来说 是一体的两面。
Hello， 医药大小事的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了每周六这个时刻，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大仁科技大学药学系的李建立副教授。那请教授为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各位听众、各位线上观众，大家好，我是大仁科技大学李建立。
对，那可以麻烦那个教授帮我介绍一下你职涯历程。
其实啊，我刚刚跟主持人说，我工作32年，他不大相信哦。因为我一毕业就在高雄荣总上班，我之前是高雄荣总的药师，从基层开始做起，然后其实我79年毕业了，所以毕业之后就在高雄荣总做基层的那个药师，一直做到我们的部主任退休，然后经历了30多年的时间。
主任，你本身好像是香港，那什么机缘让你来到台湾？
我是香港出生的，
对，
我18岁就来台湾了，
嗯，
然后我人生很多画面图片，然后你问到我为什么要来台湾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姐姐在我爸爸妈妈面前跟他们求说要来台湾读书的那个情景。因为我姐姐她是先过来台湾读书，然后我就跟着她过来。当其实是在上港的时候就只有两家大学，一家上港大学叫中文大学，再加上一家理工学院，所以我们在上港要就学读那个大学的学位是非常困难，所以我姐姐她很爱读书，然后她就跟爸爸妈妈说她一定要来，决定一定要来台湾读书，所以她去了台湾之后她就跟我说，李建立，你也要过来台湾读书，
对，你一定要过来，
对，所以我在那个中学毕业之后，然后其实我也混了一年，在香港混了一年，就工作上班，然后再想到我的人生，听我的姐姐的话，再过来台湾开始读书，
对，就一起打拼，
是的。
了解，那李教授，你之前在高荣担任药剂部部主任吗？你有没有什么觉得你最骄傲的事情？还有遇到最棘手的事情是什么？
其实你说最骄傲的事情，就是因为我30多年来跟很多的不同的优秀的同事，一起共事过。
对，
你看我30多年。从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进来又离开、进来又离开的优秀的那个同事，我们曾经合作过。我最怀念就是跟他们共同做事的时候，各有所长，大家合作的时候把老板交代的事情完成，这个是我觉得最骄傲的事情。最骄傲不是我做了些什么事情，最骄傲是我有这些出色的那个同事跟我们一起打拼，那个经历过很多的不同的那个战场战役，然后取胜，然后获得很多荣誉，这个是我最骄傲的事情。
对，没错。那教授有没有遇到是比较棘手的事情？
比较棘手的事情，其实你所指的棘手就是办不到的事情吗？
或是比较困难的事情？
还是很困难要去办的事情？
困难要去办的事情。
我可以跟主持人你说，在我的字典里面没有困难的事情。
因为
只要我们那个计划好、安排好、思考好，然后那个把事情调理哦、把步骤厘定出来，然后有个方向，我们一定可以成功的。
对。
不过你问到我最棘手的事情，我可以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那个缺药师的状况。因为药学系毕业的学生、哦、他们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哦、可能都是出国读书比较多，
对，
然后快是去社区药局的比较多，所以在那个 COVID-19 之前的时候，我刚接任部主任的那个时候真的是很缺药师、
哦、缺药师，
但是我没有在担心这些事情、嗯、然后我不会因为担心那个、缺药师然后让我的同事去线上很忙很忙很忙，反而我们会上访来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工作环境变好、
嗯、
变成口碑很好，
对，
然后有新来的那个药师，我们能够创造一个期待，创造一个工作给他们，让他们发挥他们的潜能、
嗯、
我觉得这样比我加薪水还要重要。
对，
我记得我跟我们的前院长 要人要薪水的时候，他告诉我说，我给你薪水没有用，你永远追不上外面的薪水、
哦、对，
我给你人、
嗯、
我给你五个、
嗯、
够不够，然后我说够，
对，
那个院长你给我五个，我可以用来改善我的那个工作、
嗯、
让我们的同事可以看得到未来，看得到将来，他们的工作的时候可以依他们的那个兴趣发挥他的所长，
对，
所以我们常常说我都管你的，然后那个 Maslow 的那个 management 的那个、那个 model，对啊，这是从最基层的 basic， 你可以把他们的最基本的、安排好，让他们满足他们基层，最后到顶端的时候他是 esteem 发挥他自我的潜能、
嗯、
所以我们针对我们的那个新来的那个药师，要让他们发挥他们的潜能、
嗯、
然后要创造他们的未来，要鼓励他们知道他们的兴趣在哪里，当那个环境变好的时候，口碑就好，口碑好人就会多，然后 COVID-19 的时候，又是我运气最好的时候，因为学生不能跑出国了、
啊、
所以他们毕业通通都要就业，
对，
找医院，
对，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 COVID-19 医院的工作相对来比较轻松、
嗯、对，
所以他们就会留下来医院发挥他们 所学的潜能，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就会告诉我说啊，主任我喜欢做什么，我想做什么，这样，然后同其实，然后我又有刚刚我说我有很好的那个工作的伙伴，工作的团队，然后我们大家就劳心激荡、哎呀嗯、然后想很多方法，然后帮新人、提供很优质的那个训练、
嗯、
然后提供了很多干部的职位、
嗯、
让他们两年训练完 PGY 之后，他们就可以进入一个新的那个阶段，然后新的阶段我们创造很多小组长，让他们有一个工作，有一个责任在他的身上，所以年轻人如果你没有知道他们的方向，没有给他一个责任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可能很容易就流失掉、
嗯、
就走掉了，
对、
哎、所以我们要把人留住，不见得就是薪水的问题、
嗯、
要让他们那个甘心乐意有兴趣的可以发挥所长的，在一个适合舒适的地方的工作的场所里面，
对，
然后他们就会留下来，
对，
所以那个方向的思考模式、不要一直为了缺人而悲哀，没有这件事情，好，
就创造一个很好的环境，那
是的，
在这边的药师他可以发挥他的所长，
是的，
而且整个那个氛围都很好，大家都同心协力完成上面交代的任务，
是的。
那因为教授前面讲这些，就是在高龙他有营造一些很多的氛围嘛。其实教授在高龙期间总共获得六项专利啊，那是什么力量驱使你想要带领着其他的药师一起努力获得这么多的殊荣？那当初申请专利的出发点是什么？
其实当初我开始申请专利的出发点，我是想证明自己有创意。然后我只是证明我在国外读的书回来是有用的，
有用的，没错。
然后我在国外读第一个 Master Degree 是 MBA，
对。
然后我很喜欢读统计，然后统计是我们药学系里面那个最不喜欢的一个科目，在大学生的时候。但是在英国我读 MBA 的时候是学商业统计，
商业统计。
然后读商业统计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学到一个叫 waiting line model， 后腰模等候模式。
对，
那等候模式很好玩，它是讲那个加油站， 好，然后很多车子在排队的时候，那里有两个加油的那个机器，还是有三个加油的机器，你要三个通道还是四个通道，你怎么评估一个通道两个通道三个通道可以疏通排队的那个车子？
对，
然后我就学到一个叫 waiting line model， 然后回来的时候一看，哎，怎么阿公阿妈都在排队领药啊？
对，
怎么可以疏通那个阿公阿妈领药的那个方式呢？
对，
怎么可以让他们可以快速可以领到药呢？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那个想说，我要设一个 waiting line model， waiting line model for 候药时间。所以经过我们的那个看板的那个设计，我们可以很容易的让病人看得到他要等几分钟才可以拿得到药。我们还有警示系统告诉我们说，超过一个预计，李建立你要那个调人来帮忙了。因为我们没办法在15分钟内疏通我们现在排队的病人。然后后来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就是 distract the model。然后当病人专注在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会觉得时间等得很久哦。
对，没错。
当我们分散他的注意力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有其他的东西影响到他。
对。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就在想说，哎，我们要不要在我们的大厅里面放一个钢琴，请一些钢琴老师来演奏，然后当演奏的时候，大家就那个听着的时候，时间就过得比较快一点，然后他们就不会把那个专注在我们的药师很慢才可以调配药品给他，他们就会想听音乐，听完音乐舒畅了他们的那个身心，他们拿药的时候快快乐乐的领药，快快乐乐回家，然后每次来领药的时候想到我来高雄龙总就可以听
音乐，
而且都是那个老师级的那个音乐家在我们那边演奏这样。这个是我觉得可以很好发挥，所以这个候药的模式我是第一个申请那个新型专利的 model。
你的专长领域大概都围绕在药品流行病学嘛，科技法律、药师照护跟群体药物动力学嘛。那其中我比较好奇是，比如你是不是修科技法律的学程或是什么？
我的科技法律的学程是生物科技法，生物科技法，因为那个我是在那个国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学读的，那个时候还叫第一科技大学，后来才改名三校合一变成国立高雄科技大学，之前是第一科技大学。然后我进去读的时候，我老师第一件事情跟我讲说，李建立，你要跟我当你的指导老师吗？我说是。然后老师说，你的论文就要错五个字你就毕不了业。
好严格哦。
杀死我了你知道吗？我是香港人哦，我错五个字是很正常的。啊，你不要说五个字五十个字五百个字都有可能，写出来的东西一点都不通讯也有可能啊。然后我那个时候读书就战战兢兢，但是我就挑了这个老师当我的指导老师。然后我这个老师他是读民法的。我最喜欢读民法，民法跟刑法应该是差很大的那个看法。刑法你看到警察你就怕，因为他用规条来规范你，你只要踩到线你就连谈都没得谈。我那个乱停车今天要被人家罚600。然后但是民事不是这样哦，民事是打打谈谈你只要谈得妥不用上法院就算赢啊。
了解，没错没错。
而且我很喜欢跟人家沟通，我喜欢双赢，我喜欢大家可以达到所要的那个目的，然后各取其所，大家那个达到那个平衡点，然后大家就是可以和解。这个是我喜欢读民法民事诉讼的这个部分。然后那个后来因为我又对那个生物科技有兴趣，所以我就想研究那个biosimilar， 就是我们现在很夯的那种生物上西药，它的那个法令法规在台湾如何执行，所以这个也是我一个想研究的那个题目。然后世界上事前就是很巧合，然后我先进去读科技法律，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啊，怎么这个是 AI 的时代，AI 时代要读什么？要读资讯管理啊。你不读资讯管理你就不懂得那个如何去操控那个 AI。 然后其实 AI 是个工具，
对，
我是药局主任，我的专长是药学专业，
对，
但是我要驾驭 AI 的时候我要懂得管理啊，
嗯，
所以管理的团队不是老板最厉害，是员工最厉害，会写程式的人员最厉害，但是老板是什么？老板是开船掌舵的，
对，
我要带他们去哪里就去哪里，
嗯，
老板是不是活在现在的，老板是活在未来的，同事是活在现在的，同事是实力派的，同事要达到老板的任务去完成他的工作的，所以我就想说我要去读咨询管理，把那个新的那个科技那个方向带进来，带领我们的同事去走上另外一个未来。常常人家说那个机器可不可以取代人，人的工作 AI 可不可以取代人，我告诉大家是可以的，
对对对，很恐怖
我跟大家的想法不大一样，可能医疗技术，哦，是一种医术没办法取代，
对，
哦，但是有一些 routine 的那个工作
我
们可以用那个，automation 就可以取代了，然后我们要让我们的药师更上一层楼，去服务那个临床的，工作的话，我们一定要把基础的工作改成机器化，自动化，然后取代我们的能力，因为我们的药师常常很多工作就是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例如说那个每个病人出院的时候我的药师都要跟他讲一次他的那个用药，我们就用药指导，然后每个人的用药指导都是依据药袋上面的资讯去讲的，然后如果我们可以把 test bench and verbal，test to verbal，然后用 AI 的方式去，转成语音跟病人去沟通，
对，
然后只不过是以前的机器听不懂病人在讲什么，
对，
我们就只能讲，
哦，
现在我们可以听得懂病人给我们的 feedback，
对，
然后我们又可以给他一个 feedback，
对，
所以以前我们的那个单向的那种，test to verbal 的事情现在变成向下三一二三的三向上的那个互动啊，
嗯，
因为机器可以听得懂病人在讲什么，所以我们就可以减轻很多药师的 routine 的这种的工作，然后只要我们减少这种工作的话，我们药师又可以更上一层楼到病房里面，去照顾病人了，跟医生共同合作了，所以那个变成是读那个咨询管理又更上一层楼啦，但是咨询管理就不能离开咨询科技法律啊，所以这才是环环相扣的，对，
所以其实整个如果在高雄上班的药师，其实应该很兴奋，因为当时的主任应该会带给他们很多冲撞不同的想法。
是的，其实这件事情你讲对了，也不是我给他们的憧憬让他们有目标去做的，是整个大医院里面有大环境，
对，
那个时候我们的院长要我们参加很多不同的品管的比赛，然后 SNQ 啊，品管圈啊，出国参加比赛啊，医院内的医院外的，然后通通都要我们去参加比赛，不管是哪一个单位医师同仁，不是叫医疗单位医生要去参加比赛，护理人员要参加比赛，药师要参加比赛，社工师要去参加比赛，营养师要去参加比赛，连我们的政风人员也要去参加比赛所以我们是全员动起来的，然后当医院有整个这样的氛围的时候，我们药学部也有这个氛围，
就
一起做，所以我说我是掌舵的，我跟着掌舵的人把我的部门带进去符合医院的那个愿景，加入他们一起去做，
对，
然后最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零零总总的我们有很多，新型的专利，我们有发明的专利，然后我们改造了一个 automation 的那个，药局 pharmacy， 然后我们参加大大小小的品管圈的那个比赛得奖无数，然后院长有一天他说他要参加我们的智慧医院的，竞赛，他没有取得，台湾那个智慧医院的，title 这样，然后他问药学部要不要参加，我当然举手参加，因为我们累积了很多能量，所以我们药学部是六张 certificate 里面的其中一张 certificate 拿到那个智慧药局，所以医院因为有六张智慧的不同的医疗部门的 certificate， 所以就可以产生一家智慧医院了，所以这个事情你问我那个在医院里面有多少事情让我兴奋的，这件事情也是个很兴奋的事情啊，因为是我们大家同仁共同的努力，而不只是药学部的努力哦，是其他的部门一起努力让医院变成一个智慧医院，
嗯，好，没错没错， 你主任的乐观跟积极带领整个团队就是往前冲，那不管是医院的院长的带头或是主任，那时候当副主任的时候，整个方向带领整个药师去往前面的目标去前进。因为一般在可能别的医院，其实药师的工作其实蛮 routine 的，就像主任讲的，
是的，
那你怎么把他的整个产值做到更有效率的地方，我觉得这对药师来讲是一种认同感很高，他们也很高兴。
我记得以前我有个好朋友，他告诉我说，哎，你说出来告诉龙总药水部，人家都不知道你是哪里。然后 我每次都会有一个画面在我的脑海当中，这个画面我永远都会记得。
对，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跟自己说，高雄龙总要让人家知道在哪里。哦，
对，
所以我们就不断让我们的同仁去那个院外去参加比赛，让我们的知名度曝光，然后我们在某一些的那个药学专业里面我们是领先人家的，在全国里面使用那个生物上市药的我们是第一名，因为我们是带着那个生物上市药进来高雄龙总，然后让我们的医生可以多一个选择去使用，所以在这一块里面我们也是蛮前进的，
走在前端。
然后还有那个台湾的很多医院他都会不大喜欢用那个学名药，
对，
啊，理论上他们不大喜欢，但是我们高雄龙勇也是在全国里面用学名药最多的一家医学中心，
对，
因为我们是公立医院，
对，
然后我们有责任和扶持那个国内的那个药业的成长，所以他们生产出来的品项只要他们就符合 PEX-GMP， 他有做合格的 bioequivalence 生物上市，那种试验，然后我们都可以去开启使用。
对，没错。
用了那么久我从来没有听到医生跟我埋怨说我们的那个品质很差。好，所以那个我们用下去大家就开始有信心，然后我们用下去有信心其他医院就会跟进，跟着我们一起去用。
教授，你同时兼任财团法人台湾临床药学会法规跟伦理委员会的主委嘛？那这个是不是跟你在法律上的专长有关系？
这个也是跟我一个 vision 有关系，我一个想法有关系。
对，
因为我在想说，其实李建立应该不会是第一个去读法律专业的人的药师，应该是有一些学长学姐或者是有些同学在北部中部不同的地方是药师，他们 有那个法律的那个背景的那个专业，我就想说我身为一个药师我要有法律的专业，我是不是可以跟他们组织起来，都加入在一个团队里面，然后帮助我们的那个临床药学会，帮助药界，然后让我们有那个法律背景专业的多一个出路，可以用那个法律人的那个思考模式去想药学的那个事情。
对，
有些时候虽然我是一个药局的主管，但是我不见得每件事情都是以法律为出发点去思考这种事情。然后我记得我在那个科法所的时候，我的老师就问我，李建立凭什么？凭什么写三个字是很简单的，大家都会问你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但是我们法律人就是你凭什么法律的规范你可以执行这个业务，你凭什么法律规范你要做这件事情，你做这件事情是能不能有那个法律的依据有背景支持你去做这种事情，你讲出来的话是不是符合法规啊，如果不是的话你建立你凭什么，所以这些很激励的那个话语在我心中就是很简单的字或者是简短的一个画面，然后就是会牢牢的记住老师以前是怎么教我的，我以后在我的工作场所要怎么去做，怎么去帮忙这个社会里面让我们这些有法律背景的那个药师组织起来，所以我们现在那个法规委员会里面啊，有法律博士呢，是啊，然后有相当多的法律硕士，所以我尽量能把他们抓进来我们就抓进来，而且我们的顾问也是开法律事务所的，所以我相信那个我们一开始进去这样做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起步点，然后以后我们就是会吸引更多有法律背景的集合在一起，然后我们就可以发挥大家的所长帮那个药学来发展了。
对，其实一般我们念药的同行或是同事其实对法律这一块其实是相对缺，
当你被告多的时候你就会怕了，
就知道了。了解，没错。 OK， 那就是从临床药学的单位啊，转换跑道到那个大人科技大学担任药学系的副教授啊。那你的心态跟转变有哪些？
我刚刚跟主持人说，我的那个在学校的职号是91，代表我91年就在学校兼任当老师。
对。
但是兼任当老师，可能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升等，因为在医院上班，然后我们就除了 routine 以外就是教学，教学就是研究，
对，
然后你研究好，你的教学就比较容易升等，
对，
然后你升等的话一定要有在一家学校里面一起兼课，然后我的个性就是什么东西都很坚持，我坚持在一家学校教书我就教到底，所以我从91年就开始在大眼科技大学里面就兼任讲师，一直从讲师开始读完我的 PhD，然后就变助理教授，然后取得我的副教授的资格，然后虽然我有那么长的那个时间在学校里面，但是我今年2月才正式退休，然后转换跑道到大眼科技大学里面当老师，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到现在4个月，我常常告诉人家说我是个菜鸟老师啊，但是学校因为那个跟我们的临床还是有一段距离，我在医院的责任是让新鲜人有一个很好的工作环境，然后毕业之后来到工作环境很好的地方来上班，我要创造很好的那个条件跟薪资跟位置给他们工作，但是倒过来我现在到学校的时候不一样，我要准备好一个有专业的那个药师出去面对这个工作的环境，
对，没错，
所以以前我是创造环境让新鲜人来工作，现在我是培养有专业能力的新鲜人出去接受这种的挑战，
对，
所以是相对来说是一体的两面，然后我的学生当然是相对比较单纯，工作环境就是很复杂，然后尤其是行政的那个工作，每天都面对不同的行政的工作，然后就练到一身本领，然后到学校的时候碰到那个单纯的学生来求助于老师的时候，要接受辅导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些学生很好教，应该相对来说学生很好骗，因为我们可以告诉他说未来在工作的人生里面你现在碰到的这些都是小事情，你只要去面对它，然后找到一个方法去解决，其实能解决的问题是自己，
自己没错，
所以学生的问题学生自己可以解决，所以老师站在辅导的立场辅导完他之后大家都很高兴，学生也很高兴，老师也很高兴，我也觉得我越来越像一个老师了因为从辅导学生开始，然后学校又给我很多的机会，然后我进去没多久学校的学生要去参加比赛，然后他们就问兼任老师你可不可以帮我带那个学生，先训练他们，训练完他们就要带他们去参加比赛，
对，
然后我就很认真的训练完他们，然后带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然后在比赛的时候那个评审委员他说好像没什么老师会自己带学生出来参加比赛的老师辛苦你了，然后我真的东张西望看看在座这时间我一个老师带着学生去参加比赛，所以我常常说我比学生还兴奋啊，因为参加比赛我常常在龙种里面去参加比赛啊，现在第一次带着学生去参加比赛，我觉得我也要亲力亲为看着我的学生参加比赛，然后学生在那个台上去参加比赛的时候他会觉得老师在全力支持他们，
他也比较安心，他不会紧张，
是的是的，所以那个所以将心比心，所以以前在医院怎么做现在出来带学生又是怎么带学生的，
对，没错，主任很同理心啊，站在不管是药师或是同学的立场，
是
为他们想很多事情，
是
没错。教授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你，就可不可以现在在药学系的学生有一些建议跟提醒，他们怎么去选择职涯上的提点，其实正如我刚跟教授提的说，其实他本身的整个职涯历程就是一个很好的药学系的一个典范的分享，那可以教授在这一点给我们一些学生一些提点。
其实我是觉得学生有很多出路，但是你说药学系的学生除了当药师还有什么出路其实在我们的药学的领域里面真的有很多不同的那个工作，
对，
职业的那个范围非常的广大，因为人生的路很多的不同的挑战，我们之前常说斜杠人生，你看我的斜杠非常多，那我先去英国读的硕士学位是 药理学，临床药理学，major 药物动力学，生物药剂学，
对，
然后读生物药剂学的时候又不是传统的生物药剂学，是读群体药物动力学，群体药物动力学是讲统计，再加上一些 programming，然后写程式，
对，
然后用统计的方法去 set 一个 model 去解决药物动力学上面的问题，然后我的 major 又是bioequivalence 生物上市那个生物上等性试验的机型，因为我去读那个学校，其实国外很先进，那个学校他们自己成立一家公司，临床试验公司，
对，
然后我的那个指导老师就是那个公司的实验室的 director，然后那个公司的老板就是我的大老板，就是药理学系的那个系主任，
对，
也曾经当过副校长，所以我在这家这个药理学系去读生物药剂的时候，实际是我直接在那家公司里面学习如何执行那个生物上等性试验的那个过程，所以就学到一些统计啊相关的群体药物动力学的那个内容，
对，
这样，然后还有一些 TFDA 的规范，那些都是在那个第一个学位时候学到的，
对，
然后但是人生就是这样，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觉得一年的时间很短，我常常开玩笑，英国一年就可以毕业一个学位了，两年就两个，三个学位是不是可以换一个博士？换不了，所以第二年我还是继续留在英国，
对，
然后同一家学校，
对，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看很多同学去读 MBA，然后就直接去问那个 MBA 的那个负责的老师，
对，
我可不可以直接进来 MBA 的课程，
对，
然后见面三分情嘛，有关系比没关系好嘛，然后我第一年进去读完一个硕士，
对，
然后马上就接着去读第二个 MBA 的课程，
对，
然后读 MBA 的课程里面因为是 full time student，然后我们就会上很多跟现在的那种EMBA 不大一样的那个课程，然后白天班的课程会被垫得很惨，功课会有很多，然后那个时候就好好认真去学，但是我要写论文的时候我也是比较喜欢统计的部分，所以我就进去我之前第一个学位的那一家人体实验公司里面去分析他们如何执行临床实验，然后用那个统计的 model 来帮老师去设定一些 criteria， 让他如何当他知道接受一个 phase 1 phase 2 phase 3 study 的时候，哪一类型的 study 的时候，用哪一些机缘去完成他的 study 的时候，然后可以收多少钱，所以读 MBA 就是如何可以让老板合理化他的收钱的那个标准，
对，
而且是根据那个不同的那个临床试验的设计，
对，
还有机缘还有时间来收钱，所以我说很多事情是环环相扣，
对，
我读第一个学位跟第二个学位学起来的是一样的东西，所以回来之后就是在医院里面也成立那个我们的临床试验药局，所以你说人生嘛，你有读不同的东西，你回来就做不同的事情，
对，
我那个时候是25年前去读硕士，怎么知道25年后进去学校的时候教的科目也是药物动力学跟生物药剂学，然后怎么知道我读 MBA 时候学的很多那个品管圈的手法用在那个医院的老板要求我们去参加比赛的时候用在这里的方法上面呢，所以以熟能详嘛，所以以前在full time student 的时候就被操练过，所以出来的时候要带领团队去参加品管的那些相关的那个活动没有问题啊，
有任有余，
然后我记得有一个叫 team resource management， 对，哎呀，然后就什么那个时候我就一起钻研这个事情，就看到有一个龟兔赛跑，龟兔赛跑当然是那个乌龟赢的嘛，兔子睡觉嘛，对不 对，
对，
但是其实他们过各有专长，
对，
所以后来那个 team resource management 是告诉我们说兔子还是可以跟乌龟合作变成一个团队变成双赢，因为那个兔子跑得快比较聪明嘛，
对，
乌龟它的坚持的那个力量，
对，
比较久远嘛，但是它跑得比较慢而已嘛， 然后当那个比赛要过河的时候，兔子过不去嘛，然后乌龟就可以背着兔子过河啦，
对，没错，
然后过完河之后兔子跑得比较快啊，然后兔子可以背着那个乌龟一起去那个前进啊，跑步就很快啊，所以乌龟跟那个兔子合作起来得心应手啊，各发挥所长啊，所以那种不是双赢的问题啊，那些是团队的合作变成三赢啊，
对，
然后那个局面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人生里面不是孤单，不是孤独的，也不是你一个人可以把事情做完的，是要整个团队的那个合作。然后等到我回来读完硕士回来的时候，哎，其实我很快十年之内我就晋升到那个总药师的那个行政那个工作，然后又有那个机会，医院又让我出去读进修半年，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去美国明尼苏达，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去学药师照护，然后药师照护怎么知道95年的时候就入法，药师照护就变成那个我们的药师职业的其中一个范围，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推动药师照护，所以很多事情正如我刚刚所讲的是环环相扣，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推动药师照护这个业务，然后这个业务就是我们临床药学里面的基础，因为它是个职业的 model， 不管你读书读得多好，你一定要有一个职业的 model 去帮你撑起来整个临床的那个业务，所以这个也是学习回来在带领那个高雄荣总我们药学部一个药师照护的中心，所以我们药师照护中心是我们去年成立的，我离开高雄荣总前一年成立的，我敢相信那个在台湾我们是第一个成立药师照护中心，而且那个中心主任是有加级的第一个的地方，所以其实梦想就是看你能不能就坚持去完成它，然后去完美国回来的时候又发现人生就是这样了吗，然后在美国的时候常常说 Doctor Doctor Doctor， 每个都是 Doctor， 因为他们的专业毕业的时候也是一个 doctor 的 degree， 然后我就想说啊，天啊，回来台湾我是不是也要读 PhD 啊，然后我就进去高一读我的 PhD，
对，
然后很顺利的然后经过那个磨练就毕业了， PhD 毕业，当 PhD 毕业的时候人生又进入另外一个层次，然后就开始在学校就取得那个助理教授的资格，然后就带领着我们的所有的同事进入另外一个环境里面，已经不是一个大学部的大学生可以看得见的东西，所以因为我的那个不同的斜杠人生，我一直鼓励我的同事去进修，去拿硕士，去拿博士，我记得离开高雄荣总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有快十个博士生然后所以当那个三五年之后这些博士生顺利毕业的时候不得了，哎呀，以他们的那个学经历，他们可以撑起整个高雄荣总的未来，所以我都是寄望在他们的身上，而且他们每个人读的专长不大一样
哦，
我们有临床的博士，我们有药物动力学专家的博士，我们有机管的博士，我们有基础的博士，我们有管理学的博士，我们有教育的博士，然后还有那个药物流行病学的博士，所以我们大家的专长都不一样，但是他们变成是高层次的那个学历，所以他们的那个高度，他们以后可以影响很多的同事，然后发挥更多的那个专长，所以我是很乐观其成，看到他们未来在三五年甚至十年之内毕业之后带动整个高雄荣总的那个发展，所以你刚刚跟我说学生的出路是什么，学生出路就是应该跟我一样不断的成长，不断去发现他自己的兴趣，然后往他们兴趣方向去走，然后我以前很不喜欢讲这句话，说活到老学到老，因为我不觉得我那么老对，我不觉得我那么老，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不断的那个进步，如果不是你没有办法跟那个现在的那个社会里面的科技里面去接轨，所以我给学生一个很好的忠告，就是说你们不要满足你们现在所学的东西，学习的东西会停顿的，你不要把二十年前的东西带来跟我跟着你做二十年前的事情，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每天在进步，所以每个人也不能停下来，然后 最后我要分享一个，就是张国荣的电影啊。张国荣在一套电影里面，他说用什么来比喻他自己啊？
对，
他用那个没有找的鸟来比喻他自己。
没有找的鸟，
没有找的小鸟、
哦、
因为小鸟每天都在飞，
对，
他没有找，所以他就没办法停下来、
哦、
所以他一直飞一直飞，飞到什么时候呢？飞到他倒下来的时候，
他不能飞
为止，所以他就倒下来了。所以大家拥有你们的翅膀的时候，就要珍惜你们的羽毛，
对，
一直在飞，一直在飞，飞到你真的是无能为力的时候，你才能停下来。当你倒下来那一刻的时候，你在天空里面飞翔了，遨游了很久很久很久，看到很多不同的地方、
嗯、
然后你从高空的视野看下来的时候，那个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我给那个我们的未来的那个学生也好，新鲜人也好，他们一个、希望。
嗯，好、OK， 很精彩。今天听了李教授的分享，他从前面他分享说他在求学阶段，然后到了整个药师的职场，大概经过了32年。
是的，
从国光医学毕业之后，直接到高雄荣总来服务。
是的，
从最基层的慢慢一路爬升，到现在当做部主任，然后退休之后又到大人药专当做药学系的副教授。一路以来，他其实非常的正面积极，而且他寻求自己的兴趣，多元斜杠发展。那有学了临床药学的硕士，又多修了一个 MBA 的课程，然后又去美国进修了半年的药师照护的课程，然后又回来台湾高一修了 PhD， 哇，一路上的就是收获满满。那跟在他旁边的，不管在高雄的药师，或在现在大人药专的学生，其实应该从老师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他看事情都很正面正向，就像老师最后引导，就是说，其实我们就像一只小鸟一样，就是当你拍不动的时候，就是你该休息的时候。可是我们没有，除非我们是倒下去进棺材那一刻才可以休息。
是的，
所以而且你不努力就是退步。
是的，
你跟你的同侪一样，大家都在进步啊。现在科技刚教授讲 AI 时代，怎么好好运用 AI 的东西，那发挥在自己专业本身上面，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是的，
那教授可以分享今天整个谈话结果，你的想法。
我的想法就是，我觉得人生就是一个团队的合作、
嗯、
你没有办法一个人独立完成那么多事情，但是我们在不同的位置的时候，我们可以影响不同的人、
嗯、
你不同的位置你可以影响一个人两个人，然后现在我当老师，我每年可以影响200个人，
对，
因为我们学校有200个学生，所以每一次毕业的时候都每一梯每一年的时候，我会影响到更多的人、
哦、
我希望他们那个人生就是正面积极乐观快乐，然后把事情做好做完做满、
嗯、
结果就是我们的人生。
对，没错。 OK，
谢谢
李教授，就这么忙，我希望下次还有时间再邀请教授上我的节目。
当然当然。
OK， 好，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
拜拜。